昨天我回去我真的是懊悔的要死，我很少教课教这么失败的，像昨天这样，就教到说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不是我不知道，是我的整个顺序都乱了，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神总是会给我们恩典的啦。那今天来这边，我们把这个讲完之后，等一下我很快 go through 一遍，让你知道怎么样读叙述文。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示范，示范什么？示范怎么读叙述文。我已经示范了三场了，第一场昨天早上示范读约瑟的一生嘛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是今天早上示范读了约书亚的那个战役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又示范了怎么过红海跟约旦河嘛。那这些东西我在说都不是我加进去的，都是我把它读出来的。你一定要读到有一个 picture， 要读到有一个不止一个 picture， 是一个影片，是一个影片。你知道我每次读圣经，我一定要把它读到是一个影片，影片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要把影片做出来，它一定有很多很多，主要的角色以外的配角嘛。今天我们看电影，如果你只看主角，好看吗？不好看，为什么？因为红花一定要有绿叶。可惜我们今天看圣经啊，你都一直看着那个重点，你知道吗？你都没有看到旁边的东西，所以那个重点就显不出来。我们一定要读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，OK？ 所以我现在先讲叙述文啊，我们马上就让你休息了，因为人多，空气不够啊，我怕当中我们会窒息啊。叙述文，读叙述文一个最要紧的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就是要把那个场景读出来。场景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听得懂吗？叙述文你永远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现在看到这件事情是真的吗？我现在看到这件事情是确定的吗？我现在看到这个事情是不是全部？所以你一定要把那个整个的那个东西找出来，找出来之后你才可以问这件事情跟我什么关系，听得懂哈？如果你没有找出事实跟发生的那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，那是你讲的，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哈？你听讲员讲到哈，基本上你听他，有讲员有几种，有一种是他有一个东西要教你，然后他引用一些经文，听得懂吗？就有一些讲员是他有一个东西要教你，他可能从神领受，他可能自己有一些想法，他可能从全本的圣经里面他发现一个真理，他要讲这个真理，然后他就引一个经文把它讲出来，这是一种讲道。另外一种讲道不是，另外一种讲道是他告诉你这段经文在讲什么，然后从这段经文当中找出可应用的东西。基本上这一种是讲员如果这样做我们没有问题，这一种如果是讲员做的是更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读圣经不可以是这一种，你读圣经只能是这一种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
Yes.
因为讲员他很可能受过神学训练，讲员他很可能是一个博士，讲员他很可能跟神有几十年的密切的交往，他如果用这种方式那是他的本事，你我不是那一种大咖我们又不是 A class， 对不对？我们只能这样。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不要告诉别人只有这样得到的才是脚踏实地。你用这种方法的，你脚都踩在地上的，你这种都是飘在云端的，你放心，这种支持不了多久。那这一种才是真正的你可以脚踏实地用的，读圣经用这种方法，那种方法你就是读到什么就做什么，读到什么，像我们刚才讲这些东西全部都读出来的，全部都不是我有个观念要告诉你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要先我不是要告诉你说得胜比得救重要，或者得救什么叫得救什么得胜，我完全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完全是读红海，过红海跟过约旦河，然后这个代表得救，这个代表得胜，其实是有圣经的道理，是有圣经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所以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，就是读出来的，是 read out， read out 就是从经文读出来， read in， 是把你把你的观念读进去。这个你读圣经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教会有个弟兄跑来找我，哦，李长老，李长老，他想结婚呢，想的有点昏昏的了。就跟我说，啊，李长老，他说我今年确定可以结婚了。我说真的？他说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了。哇，我就很高兴，我说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因为神可以做新事，神可以做奇事，对不对？神告诉他要跟他要跟谁结婚，我也没有办法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也鼓励他，我也感谢主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太好太好太好，我就说那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心里想说他已经交到个女朋友了嘛。他说因为我读圣经的时候神告诉我了，哦，那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如果神告诉他有个女朋友，那也不错啊。后来我说那神怎么告诉你呢？他就翻圣经给我看，他翻了，他从这里读起啊，一直读过去，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，他就一直读啊，他真的很努力读啊，读了很多章，读了很多章。那他读上去了，他这样读嘛，他读圣经就是，那他是直视的读啊，他就这样直视的读，他就这样读，直视的就这样读。直视是这样读的，对不对？从这边读过来啊，直视这样读的。啊，这边一个字，这边一个字，这个字哈，我随便给他取一个名字来，以免大家把那个名字讲出来嘛哈。假如说这王甲乙这样子，然后又读读读读读读，然后又出现一个字叫乙，然后又甲，然后又王。就是王甲乙，乙甲王，那个姐妹的名字就叫王甲乙嘛。他就哭了，他说谁一定会，哎，让我结婚呐，啊？就是这个名字。我说你这样读，是神告诉你的吗？他说我很仔细的读，我就发现有这三个字，然后又倒过来写一次，神就是告诉我是这个人要结婚。我真的也很希望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后来真的发生了，那个女孩子结婚了，新郎不是他。这种读法叫做 read in， 你读进去的。我们读圣经要 read out， 圣经怎么读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昨天没有休息，后来我看到今天七大哥也来了，这个黄长老也来了，一定是有人告诉他们说我们昨天没有下课，你知道吗？那他们今天就来，我们就赶快下课这样子啊，我们下课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不好？休息八分钟哈。这个要关吗？还是？
这里有个hold，
然后再把它压下来就好了，是吧？
对，对，
好。那个窗子有开吗？有开的话，氧气不够。我把这椅子搬出来一下，打一下。没有啊。
Thank you.
刚刚好时间到了哈，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继续啊。我昨天本来按的顺序应该是照顺序跟你们进行，但是啊，因为我啊太快的想要解决一些问题，所以就一直回答问题，就一直回答问题，就越回答越远，因为。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重要的，问题问出来了，大家已经产生怀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必须解释。可是我一解释呢，就是一大套的系统，那一解释的话就拉开了，拉开就跑掉原来的要做的事情。那所以有些东西呢，就今天如果你昨天啊、没有来的好处是你完全不知道我们讲了什么。那你昨天来的好处呢？是你知道问题没有那么容易解决，然后有一些问题呢是很深入的，那有一些经卷是很特别的，那个都要特别处理。所以我这次哦，因为只有时间这么短，所以我很多东西不敢处理的，因为你一处理下去就很深，啊，一处理下去就很深。所以我基本上我这次只处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带你们怎么看叙述文，带你们怎么看叙述文。那当然你单纯从看叙述文下面就有几根柱子是不能动的，否则你会不稳，几根柱子是不能动的，听得懂吗？有些东西是你不能怀疑的，比如说这66卷圣经都是出于神，这个不能怀疑，你一怀疑你就不能你就会整个的会 crash 掉啊。那如果与其让你这么努力的读圣经，最后把你的整个圣经的观念都打消，你还不如不要太懂圣经，反正别人怎么说你怎么做怎么活更好啊。但是你一定要享受到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好东西，你没有享受到多可惜啊，都已经给我们了，所以你一定要享受到这些东西。因为这个目的，我就想说带你们读叙述文哈、怎么样从叙述文体当中得着生命的信息，我就快一点讲哈、OK， 我们的目的，我看我们的目的跟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昨天问了一个问题，我们昨天只讲到这边就结束了，多厉害！就是有些人可以从圣经看到许多亮光，而我却不能，那这是我们的问题。然后圣经那么多种文体，每一种读法都一样吗？答案是不一样。叙述文有叙述文的读法啊。如何从叙述文体当中得到生命的信息呢？好，我现在问，请问一般读圣经的方式的种类有几种？精读，还有呢？速读，还有呢？研经就是细读的一种，还有呢？还有一种可能你们比较不习惯的，叫灵修性的读经，对不对？速读、精读、灵修性的读经，来，我跟你们讲哈，你们都不要抄，因为这个东西哈都不重要的哈，你只要知道有这个概念就好了。其实人大部分的东西都记不住。大部分记住的东西都没有用，所以基本上人要活下去用的东西都不太多，只要会呼吸啊，吃得下，睡得着，基本上问题就不多。 那所以读书多就烦恼多，对不对哈？对，所以你现在不要知道那么多东西，你再稍微有点概念就好了。速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告诉各位，速读就好像树的年轮一样，你读一遍就是一遍，读一遍就是一遍，读一遍就是一遍，读的越多越好。速读，我把速读下定义哈，速读是不可以想，就稀里哗啦的读过去。有的人说出埃及记读不完，对不对？出埃及记怎么读不完呢？把它读过去就好了吧，就刷它读过去就好了。凡是你一想，就不是叫做速读，速读叫做走马看花，速读像流水一样流过去。你说有什么好处？我告诉你，好处多多，好处多多。而且你速读呢，一章不可以超过三分钟，正常。你不能读四篇119篇的另当别论，对不对？但是一章最多不能超过三分钟，你就这样读过去，你不要管你读了什么，就读过去。好处是什么？好处你可以有鸟瞰式的了解。所以啊，我以前都鼓励别人说，你们一天读5章10章，那个是技术性的问题哈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你最好一口气哈，1个小时读20章，多好啊！1个小时可以读20章哎。速读，所以你想想看，启示录1个小时就读完了。有的人启示录读了3个月还没读完，对不对？你不必读3个月嘛，一口气把它读完就好了。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约伯记一天可以读2遍，84章。你说怎么读的？速读嘛，读过去。不会你读到12章的时候，第一章是什么都忘记了。那是客气的，读到3章和1章都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一次读42章，不会忘掉的，你多久哦？要有个印象，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你一定要速读，速读，速读是非常重要的啊。那如何速读呢？啊，如果是每天5章，每周5天，一天一个礼拜周休2日，一年可以读1遍圣经，一年可以读1遍圣经。如果你现在一遍都没有读完的，我鼓励你。有一次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读圣经，然后我每个礼拜提醒一次，速读圣经啊、哦，速读圣经啊、哦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在12周当中读完1遍圣经，
一天，
那就1189除以12周嘛，十周，对不起，10周，那你可以读这个，你可以读的哈。如果说可不可以快一点，可以每天读10章，每周读5天，剩下2天是补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，哇，1到5都没有读完，对不对？怎么样补一下，就是有一个空档嘛，对不对？一年读2遍，那一天读10章，每周读7天，一年读3遍。那我鼓励你做这件事情， trust me， 你会很爱我的，我告诉你。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，你会非常感激我。有一次我就在我们教会的小组，都是夫妻。然后有一天我就到了那个11月12月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讲，从明年开始你们有一个选择。啊，他们说哇，因为我很少规定他们做事情，我说我们凡是我们小组的都要速读圣经，你有3个选择，第一个一天读5章，一个礼拜读5天，一年读完圣经1遍。第二个选择是一天读10章，一个礼拜读5天，一年读2遍圣经，或者一天读10章，一个礼拜读7天，一年读3遍。你要选择1或2或3。结果我们那个小组里面呢，就一个讲，我说来，你，然后那大家都讲完了，就我只剩一个姐妹，那个姐妹就，还有没有别的选择？结果她是姐妹嘛，后来她的弟兄就说，她先生就说，他说他就跟她讲，你读圣经，你只要一年读完1遍圣经，就1克拉钻戒。太太很聪明的嘞，他太太就是说，1克拉钻戒是你选还是我选？不笑的人，你是不是家里没钻戒的？他太太很聪明啊。后来旁边有个人就这样子，他旁边的另外一个姐妹，你知道，姐妹跟姐妹都是有都会从下面来沟通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他说读2遍。他就这样子动他太太说，跟他说读2遍这样子，他太太就跟他说，那读2遍呢？他先不读2遍，有2个可能性嘛，一个是 一克拉的钻戒两颗嘛，对不对？或者两克拉的钻戒一颗嘛，对不对？后来他先生说两克拉的钻戒一颗，然后他太太就跟他说你说真的还说假的？然后他就说我说真的，然后他就说我选了、哦、搞清楚啊、哦，这里这么多见证人啊、哦，他先生说你选。哇，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，就跟他先生说帅，然后大家都跟太太说哎，将来买来要给我们看哦，怎么就讲讲讲讲。我问你谁赚最多？太太呀、啊、先生啊，到底是谁赚、啊、我跟你讲他先生赚大了你知道吗？因为钱放着都没有用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因为那个钻戒太太戴的也是先生的光荣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然后他太太一定会跟别人说我读圣经两遍你看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先生怎么说？我买的，对不对？他现在有什么损失啊？反正你钱放在银行里面也是放着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收获？我问你，就对，那个又是保值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他那个先生是一个大生意人，聪明的不得了。后来那一年时间到了，他太太没有读完一遍。后来那个太太到了年底就跟他先生说明年还可不可以这样。他先生给不给？
给，
当然给啊，当然给啊。而且太太把两遍圣经读完了一定变得更温柔，这才是赚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告诉你们要好好读圣经，速读圣经，然后精读圣经。精读就是等一下我带你们读的一种读法啊。那这次我们学的是一种精读，灵修性读经。什么叫灵修性读经？灵修性读经就是你没有要做什么，你只是想透过这段圣经跟神有一个对话，跟神有一个交通，跟神有一个来往。你没有什么目的，你没有研究清楚这段在说什么，你的目的也不在于你的目的只是说主啊，这是你的话，我喜欢你的话。你知道你喜欢一个人是没什么理由的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你喜欢一个人有什么理由？如果你喜欢一个人是有理由的话，那个理由万一会消失，对吗？如果你喜欢很漂亮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终究会失望，因为那个会过去，那个会过去，有什么东西不会过去？所以你喜欢一个人没理由的，没理由的。所以如果你喜欢神，如果你喜欢读神的话，就是当着这样读。我鼓励你，如果你越学这种东西，这个东西当然也不容易学哈。但是我鼓励你，你可以比如说你读这段圣经，读一章，你就是你就没有目的，你就是一个小时，你也把手机都关了，你就到一个地方去，你就是读这一段圣经，你就跟神说，我就是想读你的话，我没有说你要告诉我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我没有要跟你有这样的 deal 怎么样？因为我就想跟你在一起。如果我跟我太太说，哎，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，然后到那边，我心里一直想要了解他心里面在想什么，那是一种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没有什么目的，我就是跟你一起吃饭，随便聊聊，也很好，对吗？你知道灵修性的读经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突然觉得我们跟神之间不是什么主人仆人，不是什么救命恩人，对不对？不是我怎么样为你而活，我怎么样为你而死，就是跟主在一起，就是跟主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部分我们基督教已经失去很多年，这个部分。我们基督信仰，基督教已经失去很多年。我告诉各位，天主教他们这个东西还保留得很好。好，那我在台北的时候，我们隔壁家，我们隔一个围墙就是圣家堂，是台湾最大的天主教堂，又隔一个围墙。那现在我们搬到隔壁去了，那个家现在要那是别人的房子，准备要拆掉重建。那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神父，意大利籍的神父，吃饱饭两个人神父这样走出来就走。这样走路在那边走，在那边散步，我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有一种感觉，他们活得比我们更像基督徒。我们一直为主拼命，有没有？他们一直跟主同在。到底神比较喜欢哪一种人呢、啊？我到现在没有搞得很清楚。但是我们已经失去这个部分。如果有这个部分，请你可以享受。好，来，这是 attitude 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到底学圣经的目的是什么？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昨天已经这样子在外面绕的时候呢，已经把这个目的讲了。请问我们读圣经所有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什么？ 来，
你们说，有的人说认识神，对不对？
明白神的心意。
认识神，有的人说明白神的心意，还有呢？你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
生命更丰盛。
使生命更丰盛。还有呢？
生命更新。
丰盛。
活出生命。
活出更新。好，点点点，对不对？OK。告诉各位，如果从今天开始你读圣经，那如果你调整你的心态，就是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有效应用在我身上，不是应用在别人身上。你知道今天太多人读圣经是拿来判断人， even 我不太喜欢用认识神这个角度，因为如果你是读圣经为了认识神，那就有我比你认识神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比你还认识神。读圣经从来不需要考虑另外一个人，读圣经纯粹是为了我跟神的关系。那你们昨天到今天哈，尤其在这个班上哈，昨天到今天，我相信你已经发现我在读圣经的特质，就是我要求的很精细。你如果给我一个讲个模糊的答案，我一定不要。我要问你，还要再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有非常准确的切准了，一点都没有模糊，你才容易遵守，是不是？尤其心态，你知道人的心态很麻烦。你如果讲认识神，这个答案是对的，其实答案都对，可是哪一个在使用的时候不会产生偏差呢？因为如果是认识神，那就说，那你认识神认识的怎么样？那我认识的认识的怎么样？那就我觉得，哎，你看比我差啊，他读得比我好哦，你看就是比较的问题。凡是读圣经跟谁有关系？那跟谁没关系？懂吗？懂了吗？完全跟别人没关系，完全跟别人。我现在甚至在讲道的时候，我都没有想要尝试教导别人什么东西。再讲一遍，我现在是讲员嘛，我是一个牧者嘛。其实我在讲道的时候，基本上我所想的，我没有打算要教人你怎么活出圣经。我基本上我的 focus 不在这边。至于产生那种结果，是神的事。我的目的只是我想把圣经讲清楚了。那我把圣经讲清楚的目的，是因为神托付我讲圣经。我的目的不在于听众。我的目的、我的目标、我的对象在神，所以神如果叫我这样讲，我清楚了要这样讲，我就这样讲。至于他们听不听、守不守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只有这样，我才不会有得失，对吗？所以我每次问我太太说，我讲清楚没有？我从来不问他们得着什么东西没有，那跟我没关系。问题是我讲清楚没有？我如果讲清楚了，他没得着是他的事。如果我讲清楚了，他得着也是他的事，所以我就不会把那个目标放在人身上，所以人的反应好，反应不好就跟我没关系。那我现在是因为读经，弟兄姐妹读经是一回事嘛，讲道是另外一回事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讲道都可以这样，那我读经就完全为了自己了。你知道有多少讲员原谅我说一句话，他读经是为了别人，因为他要教人，他没有道可讲。他的牧师就很难做下去，真的、哦、你们不是牧师，你们不是讲员，你们不知道我们的困难。饭也要吃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牧师都做不成，我别的我也不会呀、啊。我没有在开玩笑，那是很大的压力，所以我要好好的讲道，很可怜的，真的，我在想我很可怜啊。所以读经完全是为了自己，我再说一遍，读经完全是为了自己，读经完全为了自己。你说那我别人问我，我可不可以教？那当然可以嘛，别人问你，你可以教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如果他真的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可以拿出圣经的话来帮助他。那个不是我想教他，是他有需要，对不对？大家能够区别这一点点的差别吗？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大部分人读了圣经之后，就会说，
他怎么这样，他怎么这样，他为什么不好好的怎么样呢？而他很多人的圣经啊，越读多的人越会变成法利赛人。我告诉各位，法利赛人不是一天变成的，好像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样，他是不小心做出来的。法利赛人其实本来很爱主，可是他就是弄清楚弄清楚弄清楚，然后要遵守遵守遵守，我遵守你遵守，大家来遵守，搞到后来怎么样，就论断别人啊。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只骂一种人呢，就法利赛人呐、啊，已经骂得好难听哦，对不对？我都觉得耶稣有时候骂人好凶哦。你知道我做个传道人，我都不敢这样骂人，说我不能念，念念的，因为我在骂你，对不对？所以读圣经的目的只是有效运用在个人的身上。好，我简单讲一下这个东西。我本来这次已经没办法了，因为已经结束了哈。我本来用上课的方式是这样子。是有一个公式，有一个公式是学习的过程，就是 L 等于 P 乘以 Q，L 是 learning， 学习的果效是什么呢？是 programming 乘以 questioning。这是一个荷兰人发明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果效，不是发明，是发现。他认为一个人的学习主要的是有系统的放进去的东西，经过你真正的思考。所以产生真正的果效，果效不是你知道多少事，而是那些知道的东西内化成你的生命，那个才是你真正的学习的果效。 OK， 应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最简单的 programming 就是读圣经，你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。那什么叫做 questioning 呢？就是一直问自己说，这个经文跟我什么关系，我怎么样可以用这个经文，这个经文在我身上能产生什么作用。你只有一直问这个东西，然后你留下来的那些东西才是你学习的果效。学习的果效是一定可以活出来的，凡是活不出来的都不是有果效的学习。 OK， 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基督徒很多人 programming 太多了，却没有 questioning， 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啊，是 programming 全世界第一名的，我们 program 东西进去太多了，因为我们是填鸭式的嘛，所以我们的这个 L 哈都不大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在美国最了解这个事情了嘛？我们的 P 都很大，对不对？那 Q 都很小，是不是？18岁以前，咱们中国人填鸭式进去的东西，全世界大概不是排名第一，就是排名第二，我们不会到第三的，你放心好了，因为我们这边的数字都很大。可是我们从来都不 questioning， 我们从小就不叫孩子 questioning 这个问题。不 question 自己，我们不 question 自己的，所以那个东西进来，我们说 yes yes yes， 一直 yes 进来，到最后我们的 p 比如是100，我们的 q 是0.1，所以我们 l 是只有10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相信你们在美国好一点点，因为美国式的教育好太多了。你知道在欧洲大部分的国家，像荷兰，在甚至加拿大也是这样子。你在上课的时候哈，那些孩子幼小的孩子，你提供答案。说你们知道这答案是什么，然后就把答案说出来。你知道那个学生回去跟妈妈说，妈妈今天老师告诉我们这个答案是这样子，老师就在学家长就在学校抗议说，请不要把答案告诉我们学生，让他们怎么样
自己
想出来。在欧洲，如果你是四个人一个人做 team， 那个 teamwork， 那个功课是四个人，中国人最聪明了，因为课这么多，对不对？然后每一个都 team， 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来呢？就是我们四个人，对不对？来抽签，输的人做，对不对？或者说，我就你们两个做好了，我们两个呢，就另外，然后就一人只要做几个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叫中国菜怎么叫呢？四个人叫四盘，不一样的菜，对不对？让大家 share 吃，有没有？我们把这个东西应用在我们读书上面。你知道，你要是在欧洲读书哈，如果我们四个人 team， 然后我为了偷懒啊，我就说啊，对不起，我请假。他们也不会跟你讲，完了请假你就不来。那讨论说又我又请假，到最后他们交作业上面就跟老师说，老师李健从来没有来跟我们讨论过这个成绩，他没有，只有我们三个的，那个老师真的会把我打零分哦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参加 teamwork， 你从小就不跟别人 teamwork，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鼓励孩子想。今天基督徒更不想，原谅我说，我们更不想，因为我们好。怕想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怕得罪神。我告诉你，神没那么容易被得罪，你放心好了。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说，我这样会不会把他想太远了？你神怎么会被你得罪呢？神 你懂吗？他这么大，你这么小，你怎么得罪他啊？你也把自己看得太大了一点点吧，你这样就要得罪他哦，你得罪不了他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我们顶多让他伤心，就是我们犯罪，我们软弱，我们跌倒，我们 question 他根本不是问题。你看那些属灵的伟人，哪一个不 question 上帝的？摩西也 question 他，对不对？约书亚有没有一次也很生气？有没有？爱城失败的时候，他怎么跟神说啊？他说：“你干嘛这样做呢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完蛋了啦？我们输一场的话，全部的家里人合起来，我们就死了。你为什么这样呢？”那约书亚也这么凶啊！你去看那些圣经里面的人，他们跟神讲话都这样，因为他们知道神不会被得罪。你这么认真讲追求神，神怎么会被得罪呢？不会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不 Q 的，你知道，我们不 Q 的，我们不 Q， 所以我们很小。你知道啊，18岁以后，我们十八岁，中国人都赢外国人的。18岁以后，我们开始输掉。你会发现，年纪越大，我们输越多。你们没这感觉啊？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他们的 Q 是一直培养，一直培养，一直培养，一直培养。然后我告诉你 ，P 是最简单的事情嘛 ，P 还不简单啊，只要灌进去就好了嘛。问题是 Q 必须锻炼，你 Q 不锻炼你就没有了。对，所以你 Q 要大，最好变成0.2，最好变成0.3。最好变成一，那我问你 P 多少 ，L 多少了嘛 ？P 等于 L 是最大值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东西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在读经的事情上面，我们有几个问题，我们要看成 programming。programming 就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个人对于读经需要系统性知识的提升。那如果你愿意参加华神的延伸制课程啊，也是很好的办法啊。或者是你自己速读圣经啊，都是系统性知识的提升嘛。或者是你持续实行的经验累积，你每一次做一个，你知道遵守神的话，哎，就产生一个结果，哎，你就经验累积，这都是 programming 的工作。但是你还要 questioning， 要反思，到底这些知识和经验产生了多少实际的作用？你知道，你读一段圣经，你就去做，做完就说，这样做真的有用吗？我真的常常好会突然反省到一些事情。今天早上林牧师在讲道的时候，我很专心听。我在听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若爱自己胜过，他说若爱自己不胜过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，对吗？我就在想说，我以前都觉得对呀，好难哦，爱神要超过爱父母、配偶、儿女，多难呐！后来我问我自己说，真的很难吗？我就问我自己，真的很难吗？爱神、爱父母、爱妻子、爱儿女，应该怎么爱？我就问我自己。所以他讲的时候呢，我就一方面听，因为我就在想说应该怎么样。后来我就心想说，爱神不是应该才是最容易的吗？应该是最容易的。应该是最重要的，不是理论，你就跟主说，你只要光照我，我就爱你了，听得懂吗？你只要一光照我，我就爱你了嘛。我不爱你是我不认识，我就跟主说，我倒过来，我就跟神说，我跟你谈一件事，可不可以？就是你让我发现你多可爱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关键转变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光照我，我就跟你说，你光照我，让我发现你多可爱。
我要是推卸责任，
这个是不是推卸责任啊？我不知道哎。如果这个责任一推卸以后呢，就变成这么好的话，我也要了。就是我自己跟神说，我说你让我爱你嘛，你光照我，让我爱你。你知道，可是我这样一祷告完了之后，我突然发觉。我当然是爱神超过爱父母、妻子、兄弟、儿女，我当然是嘛，这个不是我要不要的问题，这个是我是不是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越想要，就表示你越不是嘛。所以我做这样的一个祷告，我真的今天早上，这是今天早上的事情啊，我就做这样的一个祷告，我突然回去，我就跟我太太讲说，哎，我好像懂这个东西了，弟兄姐妹，这就叫 questioning， 问自己 question。圣经的话是要 question 自己， OK， 好，这个本来要做的现在不做了啊。好，这个圣经怎么完成的，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，神的启示还人的写作。我现在告诉你们答案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是异端，因为我专门教这一门的， 就是他是百分之百神的写作，百分之百神的启示，但是百分之百人的写作，有少数几段写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，但百分之九十以上写的人都知道自己在写什么，而且他是有意识的写，有目的的写，有对象的写，听得懂吗？他是有意识的在写，他有目的的写，他有对象的写。写圣经的人他有一个对象，他是要写给谁？比如说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，保罗是一个真正活过的人，哥林多教会是真正存在的教会，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封信是真正保罗写出来，而且那封信当时真的存在过，不是人的幻想，不是从一棵树下面挖出来的金属片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那个叫做摩门经嘛，他们挖出来的嘛，我们不是，是真正的事情。所以你知道神真正跟人类历史上是有交往的。有的人说那这样那这样好像是贬低圣经的那个权威性，我告诉你这才是高举圣经的权威性，就是真正有这件事情，真正的，不是人想象。而且那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基本上他不知道他在写圣经，他不知道，你放心，你可以去找很多人参考的资料，那是因为我们错误的观念，我们以为他是圣灵一感动。台湾话听得懂？
听
得懂，听得懂吗？就是神明附身，你知道吗？听得懂就是神明附身。我们以为写圣经的人都这样，坐下来。不，我告诉你，这些人在写圣经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写圣经。除了少数以外，那个我们另外处理。我基本上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就是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是有一群对象，他是有一群要教导的对象，他自己想教他们，然后就说我要怎么样跟他们讲清楚呢？然后他就开始整理资料，动笔写。那昨天我们说过了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翻开来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翻开来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，三十节三十一节，来，你们念一下好不好？预备，请。
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载在书上，但记载这些事教导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教导你们信的话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圣灵。
好，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有一个对象，这里的对象是什么？这里对象是谁？来，读圣经要慢慢来哈。请问这一段圣经里面，请问约翰有讲他写圣经的对象，他写不是圣经，他写约翰福音的对象是谁？哎，你们哈，你们还太快，你们每次读圣经太快。先把事实找到。请问这里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请问他的受信者是谁？
信神的信问信一些
没有看到的，对应到是耶稣基督的是我们。他这里明明写跟你们讲的都不一样啊，好怪啊！你们读圣经嘛，就读字面意思就好，字面意思。我再念一遍，你再找不到的话哈，我去跳楼，因为叫你跳楼你也不肯嘛，对不对？我再念一遍，你看，你先不要急，你就读圣经字面意义就好。约翰说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 他写给谁？
你们，
哪里有我这个字啊？你们嘛，对不对？这么清楚叫你们，对不对？可见有没有受书对象？
有。
有没有约翰福音的对象？有嘛，他要叫你们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问题是你们是谁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哈，你一定要把约翰福音这个书当成是一个真正一个人写的，如果你不这样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读圣经了啦。有没有叫约翰的人？
有。
有没有一个拿到这封信的人？
有。
有没有人拿到这封信对象不是那个你们里面的那个人？有没有？
没
有。有嘛？
有。
气死，真的。来，我在跟我女朋友交往的时候，我写了很多信给她，然后里面就讲了很多的事情，我就写说秋华无爱冒号，对不对？就写了一堆的事情。那请问有没有李健这个人？
有。
有没有秋华这个人？
有。
里面写的事情除了我的这个甜言蜜语花言巧语以外都是真的嘛，对不对？
是。
不是，因为我这封信并不打算给别人看嘛，是不是？是我跟他，当然我就是尽量就是写出我，那不管那个事情是不是事实，至少是我以为的事实嘛。好，你们我都怀疑你们有没有在美国读过书。哎，真的没有啊，难怪啊。就是我一定要让你们了解，就是说这封书信是真的存在过，它是真的存在过。现在是这本书，是这封信不见了，是这本书不见了，听得懂吗？不然如果我们把 original 拿出来的话，哦，当时就，然后你用那个碳十四一考证，就是几年就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还可以看到约翰的笔记，有没有？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你一定要知道这一本书是真的有人写过，不然的话你读圣经你读不出来的，你读不出来的，你一点亮光都读不出来，你所读的都是别人的亮光，你听得懂吗？
对。
你现在一定要确信这一本书是真正存在过，所以他说，所以当你如果有一天你捡到我给秋华的信，你拿到的时候，你假设你不认识李健，你又不认识秋华，你就说哦，原来有这个人写的这样子，哦，原来那可能很多东西你是搞不清楚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写的时候就昨天碰到你，对不对？啊，后来就跟那个人吃饭怎么样，那个人讲那个话我怎么样，然后那个人是有个名字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看到有一封信，那因为这个是一个以前的信，是不是？所以。除非有人伪造嘛，那我们基督徒死都不肯承认圣经是别人伪造的，对吧？怪了，你又不肯承认这本书是有人伪造的，你又不肯相信它真的有人写，你要怎么样相信呢、啊？这就是有人写的，那这个人叫做约翰写的，那他写的呢？他写的有个对象的，他的你们他一定没有想到是我们，你听得懂吗？约翰有哪有这个本事知道是我们呢？约翰根本真的没有想过会有电灯，你听得懂吗？约翰根本没有想过会有飞机。约翰他只是想说，他要把对神的认识告诉他当时的，他没有想到他的书会流传这么广，会印成各种文字，他连想都没想过。今天我们用我们的脑筋去想约翰福音，那是我们想的。约翰福音根本就是有一个叫做老约翰，他在主后80到90几年的时候，他就想说，哎呀，我都可能快要死了。可是我现在所读过的描写我的老师耶稣的这些东西不够完整，马太福音也有了，马可福音也有了，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书信讲耶稣怎么样，可是呢都没有真正把我的主写出来，我的主不只是这样，所以我要来写一个东西留给别人参考。那他最主要对象，他没想到一留就是2000年呢，然后竟然在美国有一些人正在读他的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不知道那是圣经啊，他只想写一个东西。那合理，现在大家认为比较有大的可能性是，换现代21世纪在美国的状况，就是有一个神学，有一个教会的牧者，他想教造就班成人主日学，他写下一个教材，就这个东西，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一点都没有贬低约翰福音，我这样正是提高约翰福音的真实性跟可信度，跟上帝何等的伟大，他可以用一个人写的东西说，这就是我要的东西，写得好，一个字都没有超过我的范围，神伟大不伟大？听得懂吗？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 这件意思，这个意思是昨天那位弟兄说的。当一写完的时候，神说这就是我要做的。好，这是人的旧部分哈。我们现在偷偷去看神的那个部分。神的那个部分是怎么样的？神的那个部分是什么？他在约翰里面感动。约翰有100%的自主权，他的自由意志没有受任何控制的情况之下，竟然写出神要他写出来的。你觉得这样子比较伟大，还是神控制约翰，让约翰不得已我要这样子写，神说要这样子写，然后拉来拉去就会变成这样写？你觉得哪一个神比较伟大？你听得懂吗？你听得懂吗？你知道这本圣经的伟大到一个地步，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？所以约翰福音是真的有这件事情，是真的约翰写的。约翰写的每一个故事，注意听啊，在他以为都一定是真的，这句话没有说里面有错误的可能性，没有这个意思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对约翰而言，他从来不是被控制的去写这个东西的。那这一本书因为这样缘故才有血有肉嘛，才是真正的。你有没有看到保罗在生他的书信里面生气？有没有？他真的生气啦、啊，他不是假的。哎，我问你，如果保罗真的在写以前就知道这本书会变成圣经，他敢写这样吗？你听得懂吗？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知道，每一个人在写圣经的时候，对不起，每一个人写的他自己写的东西，他都不知道他在写圣经。或许有一些人知道，比如一些先知，或许有一些人知道神说我感动你写下来，他就写下来了，类似像启示录或者像有些东西，既然他们写的他们自己知道。好，那约翰在干什么呢？我昨天已经讲了，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可见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是约翰知道的。可是他说我都不记载，我只记载这几件事，但记载这些事，请问这些事是哪些事？就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二十章的这些事，对不对？他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在约翰而言，我只要记载了这七个神迹就够了，听得懂吗？ OK， 他说我记载这七个神迹就够了。他说我告诉你，以我做他的门徒3年半，他死了复活升天之后，我又活了50年啊，注意啊，我认为我跟神的交往，我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交往，以这50年我带领教会牧养教会传福音，我告诉你这七件事够足以说明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而且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，懂了没有？ OK， 你这样你知道吗？这一节一解开，你前面七个神迹都解开了。因为每一个神迹的目的都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解答，把这个解开来啊。请问这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字、三个词是哪三个词？
信神的儿子，
哎，你们镜上有几个表现？有的人都就一直看着我，好像我脸上有答案的样子。第二种表现就是赶快找，然后一找到就想，一找到就讲，这种都是反应太快。你想一想啊，然后你先圈起来了，这么多字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教你们读圣经的方法了，说这个比较重要，然后这个重要。这个重要，因为老师只要三个答案，对不对？就你就发现说，问题是我看到5个啊，怎么办呢？你就说这个比这个重要吗？这个比这个重要吗？这个比这个重要吗？听得懂吗？这是读圣经的方法。读圣经的方法，读圣经的方法就是，如果你假设有人在帮你说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事情，你就说这个比这个重要吗？这个比这个重要吗？那如果没有呢？你久了之后，你就会知道你自己要找到底里面有几个重点。当你知道有几个重点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解开来了。请问这里面我就讲了有三件重要的事情，或三个重要的词好了，哪三个词最重要的？
信耶稣。
你们又开始了。哦，现在开始两门都不能讲话，气死我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你讲说不要把答案讲出来，对不对？请你们看，自己先看三个，